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9回。这缕风魂最后再用一些特殊秘术祭炼的话，甚至于呢，可以成为了类似身外化身一般的元魂化身。而且无论这化身多强大，因为有元魂灯在手的缘故，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反噬的后果。如果有条件的话，此宝主人就是将这元魂化身培育的比本体更加强大，那也是完全可行的呀。韩立深吸了一口气，望向古灯的目光可是有些火热了起来。修为到了他的这种程度，原先的第二魔婴的修为相对太低了一些，对其辅助之效实在不明显。他早就有再培育一具化身的意思了。这件宝物的出现正好呢和其现在所用。他仔细的重新的再检查了古灯数遍，真的确定此宝的养魂效果不假呀，并且没有其他隐藏的陷阱之后，当即就将一缕精魂小心的种入了灯中。至于说等这缕风魂强大之后再如何具体的培养这具元魂化身，他确实需要再好好的想一想了。韩立袖子一抖，霞光一卷，就将元魂灯小心的收了起来。下面他的目光才一闪落到了那个小瓶上，这小瓶子里边装的正是那些不多的玄武真血。此真血只要吞下，再用惊蛰诀加以炼化过后，足以让其惊蛰变化神通更进一大步的。说来也有些好笑啊，他原本呢以为这惊蛰诀记载的12种真血根本不可能有人真的收集全，将12种变化神通都掌握的，但到现在为止他却不知不觉的修成了真龙、天风、雷鹏、青鸾、五色孔雀、山岳纪元等半数变化之多。那若是再修成玄武之身，剩下的几种变化倒也不是不能再妄想一下。真不知道将12种惊蛰诀变化全都修成之后，再幻化的真灵之身那会强大到何种逆天的地步啊。毕竟这惊蛰诀每多修成一种变化，其他的变身的威力都以不可思议的程度在递增嘛。韩立心中默默想着，手上却已经一把将那小瓶抓了过来，并打开了盖子，仰头一口吞了下去。数日之后，当韩立在密室中再次一睁双目的时候，已经将这玄武真血炼化干净了。静静的重新思量一遍变化的法诀，单手一解法印，当即体表霞光万道，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只浑身黝黑的巨龟。只见此龟足有5-6丈之高啊，几乎塞满了整间密室。一块块黑黝黝的裂开的甲壳之上，隐约呢无数的经文流转不定，竟自发的形成了一层光幕笼罩其上，看起来可以说是神秘万分呐。不错，也许这玄武变身综合能力远远不及巨猿及其他数种变身，可单论防御能力之强的话，却绝对是首屈一指的。韩立只是略微的检查了一下玄武之身之后，当即这心中可就有了结论。对此他并不感到太意外，毕竟真灵玄武原本就在诸多上古真灵中的以皮糙肉厚而得享盛名。霞光再一闪过后，巨龟在密室当中不见了，韩立重新恢复人形，出现在地面之上。他稍微平息了一下体内因为变身而引起的真元震荡过后，袖子一抖，单手虚空一招，那颗原本被挤到密室一角的圆珠一个闪动就再次飞到了他的面前。珠子散发出了阵阵的空间之力，表面呢有5色霞光闪动不已，正是那颗山海珠。 韩立打量了这件洞天异宝一眼，二话不说，一面法诀肩头一晃，就在密室当中消失了。下一刻，山海中的洞天当中，韩立身躯一个模糊，重新闪现而出，下方啊，正是那座巨型的岛屿。韩立目光四下一扫，没有看到任何人影后，当即将神念一放而出，迅速的扫过整座岛屿一遍，结果眉头为之皱了皱。这岛屿上竟没有看到一名空余族人，怎么？难道说他们？韩立目光一闪，但下一刻，一根手指往眉宇间一点，放出的神念之力一下子狂涨了数倍。巨大的神念一扩之下，顿时将其他的几座小岛一照而下。这一次，他神色一动，终于发现了什么。当即灯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破空而走。不过片刻间的功夫，另外一座小岛上空波动一起，韩立就瞬移一般闪现而出，目光向下一扫过后，脸上就浮现出了淡淡的笑意。只见原本荒凉一片的岛屿，此刻呀遍布一座座崭新的建筑，虽然说高矮不一，但全程三角形状，并有一些半人半鱼的身影呢，在里边是进进出出，正是空余一族之人。韩立刚一出现的瞬间，下方一些修为不弱的空余族人呢，就发现了空中的存在，一声惊呼过后，就此跪地相拜。如此一来，其他人自然也都发现了韩立存在呀，一惊之下，同样的纷纷深施大礼。片刻的功夫过后，所有的空余族人就全都聚集到了韩立下方地面上，并恭恭敬敬的束手站立着。
主人，您老人家终于再见洞天了。
那名空余族长老却飞到了半空当中，在稍下方处冲着韩立惊喜的说道：
怎么，不欢迎我来吗？
韩立微微一笑：
哎呀，主人，您这是说笑了，我等怎敢如此想啊。
空余族长闻言吓了一跳，急忙陪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不用在意，我刚才的确是玩笑之语。哎，不过那边明明还有更大的岛屿，并且还有其他数个岛屿，为什么只将你们一族全都集中在这个岛上呢？
韩立笑过之后，又有一些好奇地问了一句：
啊，这山海珠既然已经被主人炼化了，自然也是主人私有之物，我们一族承蒙允许进入这个空间，那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又怎敢肆意的乱动什么，万一出了什么差池影响了洞天，可是万死莫辞啊。
空余族长恭敬地说道：放心，无需太过小心，这洞天若是这般容易毁坏，也就根本称不上什么至宝了。这样吧，除了最大的那座岛屿先留下有他用之外，其他的几座小岛呢，你们尽可以自由的活动啊。韩立不在意的说道：
多谢主人大量。这样吧，我们一族在种植灵药上那还算是有一些心得的，小的先在洞天当中给主人整理几块药田，您看如何呀？
空余族长脸上一喜，口中称谢，他连忙小心的说道：药田
也好，就姑且先弄一块看看怎么样再说吧。
哦，对了，上次你说令孙女儿精通炼丹之术，不知道是哪一位啊？韩雷不置可否的点了一下头，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向老者问了一句：
蓝药啊，快快快快过来，拜见主人一下。
空余族长一听此言，不加思索的一转身，冲下方叫了一声：
蓝药拜见主人。
下方空余人中，一名面目清秀的少女一愣，可马上腾空而起，恭敬的冲着韩立深施一礼：
哦，你就是蓝药，听令祖说你在炼丹上颇为有些天赋，是不是真的呀？
韩立上下打量了此女几眼，
家族之言实在是有些夸大的，晚辈呢只是对炼丹颇有一些兴趣，并不敢自称是有什么天赋。
少女似乎很少呢和陌生人说话，
他流露出了几丝羞涩之意。好了，不用太过自谦。你的炼丹炉和炼丹所用的一些原料，我都见识过的。若不是在炼丹之术上的确有很深造诣的话，恐怕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这些东西。这样吧，我呢有些和炼丹有关的问题问一下，你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吧。韩立神色如常地说道：“
晚辈尽力吧。”
空玉族少女很是恭顺。韩立点了一下头，当即让下边其他的空余人先自行离开，接下来就开口询问少女了。以韩立几近炼丹宗师的造诣，所问虽然并不算多深奥，但每一个问题呢都特殊异常，绝对不是普通的炼丹师能够回答的。可这少女听完之后，无论思量多久呢，却大多能够回答上一二来。不过半个时辰之后，韩烈就对少女在丹道上的悟性大感吃惊起来，并最终流露出了满意至极的神色。
好，很好啊，以你的悟性，只要修为能够跟得上，以后在丹道之路上说不定走得比我还远一些。这样吧，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呢？除了在普通修炼上我可以给你足够的支持之外，在丹道之上呢，我更可以专门给你一些特殊的指点，让你最终成为真正的丹道宗师。
韩烈略一沉吟过后，就忽然说出了让老者和少女都大吃一惊的话来。
什么？这主人愿意收养儿为徒？那太好了呀！这虽然是他天大的造化。耀儿啊，你还不快快拜见你师父啊！
空玉族长闻言之后，他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耀儿拜见师父。
空玉族少女没有过多犹豫，立刻冲着韩立再次俯身跪拜。
好了好了，起来吧，既然拜我为师，这见面之礼嘛自然会有的。那我这里有一些丹药和一些修炼心得，你拿去看一看，先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炼虚境界再说。等你一到此境界，我呢就会指点你炼丹之道的。
韩立面露笑容的说道，随后这单手一抓，七八个药瓶子和两个玉简就一闪而现，同时飞向了少女。
多谢师父，徒儿一定会尽力的。
蓝药接住了药瓶子和玉简，欣喜若狂啊。
好吧，你呢先在洞天当中好好的修炼，等我回到族中呢，自然会接你出来的，让你见一见其他的师兄师姐。好了，我也走了。
韩立淡淡说了两句，又冲着老者一点头，手中法诀一掐，就要脱离洞天，离开这个空间了。
主人且慢，小老儿这里还有一样东西相欠。
就在这个时候，空余族长在高兴之余，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上前一步，出言挽留了一下。
哦，有东西相欠，是什么东西啊？
韩立见此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前辈请看。
老者略一迟疑，就从袖中一下子拿出了一个黝黑的盒子，双手捧了过去。韩立目光微闪几下，袖子一抖，竟一下子横跨数丈的距离，将盒子一卷过去，一根手指呢往上面一弹，盖子就自行打开了。这里边呢，赫然放着十几件大小不一的东西，有石片、玉简、卷轴等等。
这些是？
韩立并没有马上去拿这些东西，反而向老者问了一句：“
回禀主人，这些东西啊，是我们空余族历代大能之士所留的一些对空间法则的参悟心得。”原本呢，只能历代族长才有资格浏览的，但是我修为低下，根本就用不到此物，所以愿意献出，让主人能够稍加借鉴。
哦，你看出我也身具空间之力了吗？
韩立看了老者一眼，再望了一下盒中之物，不禁轻轻的笑了起来。
晚辈身为空余一族之上，对空间之力的感应呢，那的确比普通的族人要强上许多的。
主人体内的空天之力虽然说不算太强，但是仍然能够感应出一些。
空余族长一低头，神色不变的说道：“既然你有此心意，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也的确有用。好吧，那我就先收下了，这次可真的要走喽。”
韩立大有深意的点了一下头，把盒子一收，步子一定，整个人波动一起，一下子真的没入虚空，不见了踪迹。
下去吧，耀儿。哎呀，你这次啊，可真是福气不小啊！看来整个族群的希望，多半还要放到你的身上了。以后全族资源都会任你动用，争取呢让你早日进入更高的境界。
空余族长一见韩立真的离开了洞天，这才直起了身，看了蓝耀一眼，轻吐了一口气，说道：“
数月之后，一路无事，莫林巨舟载着韩立等人呢，终于回到了人族。而刚一回到族中，他们立刻就得到了一个大吃一惊的消息。”
什么？我祖父七天之后就要渡劫了，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呀？不是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的吗？
银月惊怒至极的冲面前的一名天渊城的修士说道。此刻他们已经身处天渊城当中的传送大殿处，眼前站着的正是一名轮值的天渊城长老。韩卫等人呢，刚从这位合体期长老口中得知了这个惊人至极的消息。
玲珑仙子、傲笑前辈似乎在闭关时出了一些差错，所以才不得不提前渡劫，连多一日时间都没有办法再拖延下去了。为此圣岛呢，还特意的向本城调用了一些宝物和法器，否则的话本城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消息的呀。
这名面孔有些陌生的妖族长老苦笑了一声，冲银月说道。不过他望向莫简离和韩立的目光自然是恭敬至极。
七天的话，哎呀，这就算是一路上尽量动用传送法阵，我看多半也来不及了，根本没有办法将雷霄符在其七日内送到他们手中。不过若是傲兄能够在天劫下多坚持数日的话，我们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呀。
莫建离脸色数变过后如此说道。
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呀？马上赶回圣岛，希望真的能够来得及，马上将我们传送到离圣岛最近的大城去。
韩立神色阴沉，冲着眼前的妖修不加思索地吩咐道：
是，晚辈马上就安排。
这名妖族长老从韩立等人的对话当中听出了一些什么，心中一凛，当即躬身答应道。他立刻吩咐传送殿的一些卫士开始解除一个传送法阵的禁制，并飞快地安上了一些灵石。等这一切刚一做完之后，银月一个闪动，立刻就冲入了法阵当中。韩立等人呢，自然紧随其后。灵光一闪，韩立等人立刻从传送阵当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九天之后，两族圣岛附近的天边处破空之声一响，一艘漆黑如墨的巨舟一闪浮现而出，并发出了嗤嗤声，直奔圣岛是疾驰而来。在此方向巡逻的一些圣岛守卫见此，急忙飞驰而来。不过当这些人一看清楚巨舟前端明印的一个斗大的古文过后，顿时一惊啊，纷纷驻足，面现恭敬之色，冲着巨舟施礼起来。
傲笑现在是否在岛上渡劫？
巨舟尚未飞到这些人面前，一声厉喝却先从里边传了出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0回。
傲笑现在是不是在岛上渡劫呀？
巨舟还没有飞到这些人面前，一声厉喝，
却先从里边传了出来。紧接着巨舟前人影一晃，一名老者出现了，正是莫简离这位人族大成。
拜见莫前辈，奥萨大人如今不在圣岛当中，而在离圣岛十万里外的红云谷渡劫，如今岛上所有的长老都去了那边，为奥大人护法去了。
一名炼虚等级的卫士急忙上前一步回答：“红云谷。”莫简离微微一愣，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黑色巨舟猛然一个颤抖，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众卫士面前一闪而过，朝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了。众圣岛卫士见此，不禁面面相觑。大半个时辰过后啊，黑色的巨舟仍然在万丈高的虚空当中疾驰而行着，但是此刻巨舟前端除了莫简离之外，韩立、银月等人呢，全尽数出现在了那里。所有人面色全都凝重无比的望着前方，银月脸庞上更是焦虑至极的神色。韩立此次灵族之行得到了两张雷霄符，回来刚一见到他的时候，就明确的表示愿意将其中的一张呢交给奥校老祖，好让他能够多几分渡劫的把握，这自然让其欣喜至极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回到族中，就听到了奥校老祖会突然提前渡劫的消息，这自然让银月心中是万分的忐忑。轰的一声，银月的怀中忽然传出了一声低沉的闷响，仿佛什么东西在体内一下子爆裂而开了，银月的脸色唰的一下子变得苍白无血。月儿，出什么事情了？韩立一下子就发现了银月的异样，他心中一沉，不禁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出来。银月听到这儿，眼圈一红，没有回答韩立所问，反而一张口呢喷出了一块鲜红色的晶莹玉牌出来。只见这块玉牌不过巴掌大小，但是表面印着一个栩栩如生的男子的背影。韩立目光一扫过后，就立刻发现呢，这男子的背影异常的熟悉，赫然正是傲笑老祖的画像。不过此刻嘛，玉牌上的背影赫然遍布了密密麻麻的裂纹，并且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的增多。几个呼吸间的功夫过后，整块玉牌就一下子化为粉末，从手指间散落而下了。银月呆呆的看着这一幕，站在原处一动不动。到了此时，韩立哪儿还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叹了一口气之后，就站在一旁静静相陪，没有再开口说什么了。倒是莫简离见此，眼角骤然跳动了几下过后，仰首望天，也不再言语了。朱果儿、化石老祖等人互相看了眼，更是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声了。莫灵巨舟却仍以先前惊人的速度一路疾驰着。再过了将近半个时辰之后，前方灵光一闪，忽然十几道动光迎面激射而来。韩立见此，眉头一皱，抬足轻轻一点巨舟，一声嗡鸣过后，飞舟顿时停在了高空当中。这个时候，前边那些动光几个闪动过后，纷纷出现在了巨舟附近处，光芒一脸过后，各自现出了身形出来，正是那一干圣岛长老。拜见韩前辈、莫前辈。两族修士一看到巨舟之上的韩立、莫简离，先是一喜，但马上面带悲痛之色的出二者躬身施礼。傲笑可是没有渡过天劫呀、啊？莫简离阴沉着面孔问了一句。
哦，回禀前辈，傲大人刚刚陨落在了天劫之下了，只留下了护身的两件残缺的宝物和一枚灵盒。
为首的一名老者恭敬地回答道：
我祖父灵盒在谁的手里边？交给我吧。
银月猛然冷声开口说道：原来玲珑道友也在这里。按照奥索前辈的遗嘱，他老人家的灵盒原本就应该交到仙子的手中。
老者一见银月开口了，神色一肃，接着只见他袖子一抖，取出了一个淡黄色的木盒，双手一捧，飞上了巨舟，交到了银月的手中。
银月身形的微微发颤，但一咬牙之后，仍然是当众打开了木盒。只见一颗拳头大的淡白色的晶核散发着熟悉气息的躺在盒中，在晶核的旁边还放着一口淡白色半截小剑，以及一口缺了半边的黄色小钟。
银月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晶核一下，他抬头冲韩立平静地问了一句：
我想要好好的静一下，这段时间不要让人打扰我。
话音刚落，银月就不再理会任何人，一转身向船舱中一飘而去。
韩立默默地看着银月的身影，没有出言阻拦。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回身冲一干圣岛的长老吩咐了一声：
好了，你们也上圣舟吧，关于傲笑道友渡劫的过程，好好的给我和莫道友讲述一遍，任何细节都不要遗漏掉。
是，我等一定如实的向两位大人讲述一切。
老者神色一肃，毫不犹豫的躬身回答道。
韩立点了点头，就让这些圣道长老呢也登上了巨舟。
半年过后，圣岛某座不大的灵山之顶，韩立双手倒背，站在一棵翠绿的灵松之下，默默眺望着远处一片被薄薄的白雾笼罩的小山谷，面无表情，不知道他在思量着什么。忽然背后波动一起，一道淡黄色的人影无声的浮现而出，冲韩立一礼之后，就恭敬的站在一旁，束手而立。
月天，新洞府的事情可是有眉目了。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韩立才头也不回的问了一句。
这来人呢，正是海大少，韩立亲传弟子之一啊。
回禀师父，弟子按照您老人家的要求，亲自勘察了两族的大半领地，终于找到了完全符合要求的地方，我等弟子随时都可以搬迁过去了。
海大少恭恭敬敬的回答：
哦，新洞府的地址在什么地方啊？
韩立神色一动，终于转过了身。
回禀师父，这新洞府嘛，在无涯海中的一座岛屿之上，此海虽然说身处两族间偏僻之地，可这灵气呢极为的精纯，而且天生大半海域都被两仪磁力笼罩，略加改造的话，就可以作为一种极厉害的护府禁制使用啊。
海大少老老实实的回答：
好，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就选这个地方吧。你们回去收拾一下，过几天呢我们就离开圣道。
韩立点了一下头说道：
是，师尊，不过银月师姑没有事情吧？他老人家到现在还未走出闭关之处吗？
海大少迟疑了一下问道：
银月虽然还没有出关，但是我有一种预感，他应该就在这几天会出来的。
韩立重新回身望了眼远处的山谷，神色不变。
哦，原来如此，那弟子马上就去督促门下开始准备搬迁洞府之事。
海大少自然对韩立之言是深信不疑，当即在恭敬一礼之后，就倒退了几步，飞离了小山。
韩立呢，则仍然静静地站在灵松下，眺望着远处之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忽然前方山谷中雾气一滚，一道白虹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出现在了韩立上空。
韩兄，我已经没事了，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一名俏生生的银衣女子蓦然现身而出，冲着韩立嫣然一笑。
好，那走吧，我已经找到了一处不错的地方作为洞府，以后呢我们可以先安稳一段时间了。
韩立微微一笑，同样温和地说道。
自己的洞府吗？那太好了，真想早一日亲眼看上一看。
银月双目一亮。人妖两族间的一片大海之上，一片由上百座岛屿组成的群岛当中，一座方圆万里之广的巨型岛屿之上，各种盾光或起或落，素有数千中低阶的修士正在岛屿的各处忙碌不停着。以这座巨岛最高一座山峰为中心，一座座楼台殿宇在附近的山脉中是拔地而起，同时一杆杆的阵旗，一块块的阵盘，更是被这些修士在岛上各处布置的到处都是，一圈圈的禁制波动就此浮现而出。在最高巨峰的山腹之中，韩立呢正在将一块头颅大小的黑白原石放入一座树木大小的巨型的法阵当中。在此石头刚一进入的瞬间，顿时这整座法阵嗡鸣之声大响，无数金银符文从各处涌现而出，而那颗黑白原石则表面黑白霞光一闪，一股异样的波动从中一举而出，一下子就消散到了虚空当中。这个法阵真的能够催动两仪磁光御敌于岛外吗？银月站在了韩立的背后注视着这一切，此刻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放心吧，这座两仪万引大阵是我参考一种上古阵法才得以布置出来的，因为整座岛屿下方埋藏了数条大型的磁光地脉，全力催动此法阵的话，不但说可以御敌于岛外，甚至于呢还可以将法阵范围再向外扩大十倍以上。韩立摸了摸下巴说道。
哟，就是这样的话，这座银河岛可算是安然无忧了。那两仪磁光的威力我已经见识过了，只要下面磁脉无损，就是大成存在一个不慎被困入其中的话，也足以暂时困住一段时间呢。
银月轻笑了起来。
哎，不光如此啊，我发现整个无涯海磁脉似乎都聚集在了这片群岛之下，其他岛屿下面同样也有磁脉存在，虽然说呢都不如元和岛地下的强大，但是也足以布置一些简化一些的两仪万引阵。这么如此一来的话，这些法阵和本岛可以相互的呼应，足可以将两仪磁光的威力再提升小半，禁制范围再扩大到一个惊人至极的地步啊。韩立看了激发的大阵一眼过后，有些自得的说道。
哦，若真的能够做到这一步，整座无涯海那都算是固若金汤了，韩兄也算有一片真正的基业了呀。
银月的眸光转动了几下过后，有几分感慨之意。
怎么，你有一些羡慕了吧？我没记错的话，狼族那边似乎又派人过来了，你真没有意思去见一下吗？若是肯回去的话，狼王之职我看非你莫属啊。
韩立回过了头，微笑着说道。
我根本无意此职务的，狼王之职就那些老家伙自己去选吧，现在呢我只想让修为更进一步，也能进入到大成境界，如此的话才不会被你给甩得太远呢。
银月闻言淡淡一笑。
好，既然月儿不愿意担任狼王，那就不要回去了。至于说你修炼的忘情诀嘛，我翻查了许多的典籍啊，终于发现似乎也并非像傲笑前辈所言的无法再逆转而回的。
韩立点了点头，神色忽然凝重了几分，说道。
什么？你说无情诀还有办法逆转回来？
可是祖父他老人家明明说过，除非我愿意将修为重新打落回炼虚境界，否则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废弃此法诀的。而一旦说放弃这个法诀，我以后的修为也再难寸进了呀。音乐一听这话，马上大喜过望，可马上又流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忘情诀彻底废弃的话，的确是不太可能，但是将其从体内单独分离的话，倒不是不能办得到啊。韩立双目微眯，缓缓地说道：
单独分离，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音乐有几分不解起来。这话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要操作起来，我看还是颇为的麻烦的。咱们呢就长话短说，就是你可以炼制一具化身，将忘情诀修炼出来的真元之力啊，全都转移到这具化身的身上。如此一来的话，那些负面的情绪应该有很大的几率会一同从体内脱离出来的。
这样做就能够摆脱掉忘情诀了吗？
音乐还是有些难以置信。普通的分身那当然不行啊，而且忘情诀真元一旦被分离之后，你的修为呢同样会掉落回炼虚境界，唯一的好处不会再有修为难以寸进的问题了，并且重新修炼回合体境界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瓶颈了。唯一的问题嘛，就是你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修炼而已了。韩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只是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
相对能解决忘情诀缠身的问题，这个根本不算什么呀。不过你这种推断大概有几成的把握呀？音乐看来呢还是有几分犹豫。把握嘛，多的没有，七八成还是有的，但是要将忘情诀从体内分离出来，我看光靠你一个人呢那肯定不行，必须有一名无论修为还是神念都远远的超出你的人辅助，这才有可能啊。你要是真下定决心的话，我自然会亲自出手相助啊。
韩立神色一正，七八成，
这么多就足够了，但是培育一具分身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听你的口气普通的分身还不行。音乐一咬牙，放心吧，就算失败你也不可能有性命之忧的，另外分身我已经帮你找好了。韩立闻言笑了笑，袖子一抖，身旁顿时绿光一闪，一具绿蒙蒙的身影一下子浮现而出了。
哎，这不是你的那具灵躯吗？难道要把它送给我当做分身来用？
音乐一看清楚绿影的真面目之后大吃了一惊，这绿影啊赫然正是韩立的那具知仙灵躯。你猜对了，这具灵躯呢原本就和一般的化身不同的，本身呢并不具有丝毫的灵性，只是一具空空的躯壳而已。平常操纵我只是让躯儿或者说一丝神念寄附其中而已，现在呢我修为大进，这具合体期的灵躯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我看送给你啊正好合用，因为其知仙所化的躯壳所以本身纯净至极，能够轻易的融入各种真元之力，外加上已经有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容纳你的忘情诀我觉得完全不成问题，而更不用担心它会有任何的反噬。韩立一边说着一手呢掐诀冲着灵躯虚空一点呐，顿时灵躯通体绿光狂闪，一阵模糊过后，不但身躯一下子变得苗条婀娜，面容五官呢更是变得和银月一般无二，只是这肌肤呢仍然是淡淡的绿色。银月看到这儿已经有些目瞪口呆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531回。